好，我们今天开始，把上一课的最后一部分讲完哈。上一课的内容是叫做耶稣超越一切的宗教领袖。那最后我们有一个人就没有讲，就是叫做苏格拉底。大家都知道苏格拉底很有名哈，也不见得我们所有人都晓得他的生平，他所做了什么。可是苏格拉底的名字一提起来，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是一个，我们看讲义哈，他被称为叫做理性之父啊。其实你看这个希腊现在已经好像很败落了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这个好像没有什么这个大的影响哈。你如果去希腊旅行，就会发现希腊非常是没落那种感觉，就是他们曾经有着辉煌的历史，可是如今呢却非常是没落的感觉哈。去意大利也有种感觉，好像他们所剩下的只是祖宗留下的遗迹，除此之外他们什么都没有哈。但是呢想当初希腊文化对全世界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那么最早的一个人就是这个苏格拉底，最有名影响最大的人就是这个人，叫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英文叫做 Socrates 哈。我们看讲义哈，说这个苏格拉底呢，他什么时候生的人呢？他是主前470年。主前470年是相当于什么年龄啊？什么年代啊？我们如果打开圣经，我们圣经是分旧约和新约，对不对？两约之间有大概400年的时间啊，那就是主前。如果从旧约最后一卷书，这个最后一卷书是马拉基书吗？啊，马拉基书那个时候就是大概公元前400年左右。所以 Socrates 生于什么时候呢？生于主前470年，所以他是那个年代的时候的人哈。说当时呢正当希腊帝国全盛时期，他家境富有，受过良好的哲学教育。他听说叫做特尔菲神谕 Delphic Oracle。 那我去查了一下什么叫 Delphic Oracle 呢？这个 Delphic Oracle 你去Google 的话，你就会发现是一个他们当时拜的一个当地人拜的那种灵。那这个灵里面呢有个女神坐在那里，你向她求问呢，她会告诉你一些事情。那当时呢就有这个 Delphic Oracle 呢，就有人求问，然后呢这个女神呢就说这个是苏格拉底哈，说他是全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啊。然后他听说这个说法之后呢，他就开始教课哈，所谓教授真理哈。那么说这个苏格拉底本来不相信这个神谕是真，他不相信他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哈。但是呢，说当他与其他许多智者谈话之后呢，他下出结论说这个神谕一定是真的。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是唯一知道自己并非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知道自己不是最聪明的人，反而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我这是true哈，当人知道自己有限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认识自己哈。但苏格拉底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他呢，这个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西方的哲学的根源就从这儿开始。你看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智慧呢？我们一会儿再看哈。好，说苏格拉底其实他本人呢没有留下什么著作，他没有写过什么书，但是呢他有个很有名的学生叫做柏拉图啊 Plato。 那我们常常听说古希腊的哲学家有苏格拉底，有柏拉图，还有亚里斯多德哈。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三位呢，这个老师是 Socrates， 然后呢是 Plato 学生叫做 Aristotle， 就是亚里斯多德。所以他这个学生啊柏拉图却写了许多有关他的语录，就是记录下来说这些话是苏格拉底写的。说那些报告与其说是反映苏格拉底思想的实录，倒不如说是二人思想的综合啊。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深信神指派他传扬真理和良善的任务，传扬的方法是让人检验自己的言行是否真实良善。他认为邪恶只不过是出于无知，知识将带来美德。这个是苏格拉底的观点哈，我们一会儿分析分析他的观点对不对哈。说他被誉为第一个看到需要发展一套有系统的方法以探究真理的人。 这是苏格拉底说的话啊，说这个系统最后在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手下形成。说为什么这三个人都这么伟大呢？他们做出了对人类的文化，尤其是哲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啊，没有人可以替代他们。说苏格拉底与基督一样，因他的教导威胁到当权者，他啊被他们以假见证陷害，判处死刑。就是苏格拉底为什么被判死刑呢？就是因为他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啊，他挑战当权者，说这个，因为他在教导什么是啊真实和良善。他说你当权者，说你当权者，说你们这些人啊，不是真实的，不是良善，所以他就受到这个当权者的迫害，最后呢啊就把他这个处死了哈。那他在被处死之前呢，说若非他坚持他的控诉者，就是审判检察官啊，检验他们的行自己的言行，他可能会会判无罪。他死时就是说，他为什么被判死刑，是因为他挑战那些这个审判他的人，说你们根本就没有权利来审判我们，因为你们的行为是恶的啊。所以呢，当权者非常痛恨他，所以判他死刑。说他死时安详满足，知道他已履行他的使命，一直到死，无论死亡是无梦的睡眠，还是与前人的聚首，那都是好的。这个无梦的睡眠，或者是与前人的聚首，这是苏格拉底对死亡的这个描述。他说，死亡就好像这个就是睡下来永远醒不来一样哈，或者是呢，我和我以前的人一起聚会一样。所以他并不晓得死亡是什么，但是他能够勇敢地面对死亡。所以苏格拉底死得非常之有啊气节哈，了不起。那这里我们看看，他说哈，上面一句话说，他认为邪恶只不过是出于无知，知识将带来美德。所以你看这个希腊人呢，很崇尚理性知识啊。那他们认为呢，至少苏格拉底认为说，邪恶，人之所以人间有邪恶，就是因为出于无知。这个话是有问题的。世上的邪恶是真的是出于无知才有邪恶吗？那意思说，如果人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就可以不犯罪，是这样吗？中国那个时候常常有人说要知识救国哈，什么医学救国呀，科技救国哈，这些观点都是只对了一部分，其实是知识不能救国的。中国今天没有知识吗？没有科技吗？都有，可是救了国了吗？所以他说啊，说邪恶只不过是出于无知，这个话是有大问题的。他是很有知识的一个人，很有智慧的人，可是呢，他也知道，他也只是知道一部分真理，他不知道全部的真理。如果人因为有知识就可以不犯罪的话，那通过教育，有良好的教育，社会上就可以不犯罪了，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对不对？他们说个笑话，说也不是笑话，是真实的事，说中国哪一所大学是出罪犯最多的学校呢？大家知道吗？不是 ，no， 既不是北大，也不是清华，是中央党校。中央党校啥地方啊？中央党校是所有中共高官进行培训的地方，就是最优秀的人才得到最好的教育，然后这个学校出了最多的罪犯。请问，是因为知识不足才犯罪吗？绝对不是。往往是知识越多的人越知道怎么犯罪 OK， 所以知识不足不是人犯罪的原因。好，往下看。然而耶稣的一生和他的死亡显然更加卓越，比如他举了几个例子哈。第一呢，说耶稣提供更卓越的真理根基。耶稣和苏格拉底一样，常用问题来启发人自我省察，但耶稣对神、人、真理的认识是建立在他自己便是全知的神的事实之上。就是说，耶稣对真理的描述不是要经过这个历史啊、学习啊、自我的反省啊才说出的话。No， 耶稣说他就是真理，他就是上帝，所以他说的话绝对不错。OK， 所以跟苏格拉底是不一样啊。说他论及自己，论到自己时候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真理在他里头，他便是所有真理的源头。同样的，他身为神，便是绝对的良善，所有其他的良善都以他为标准。他曾要一个年轻人省察自己所说的，问道：“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 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包括苏格拉底，人是没有可能完全良善，只有上帝是啊。耶稣便是苏格拉底所想要了解的那真理和良善啊。第一点，第二点，说耶稣提供了更确实的真理知识。苏格拉底可能教导了许多真理的原则，但在许多其他重要的论题上，例如死后的事情，他只能加以猜想。那苏格拉底认为死是什么呢？他认为死呢，或者是无梦的睡眠，或者是与前人的聚首。死真的是无梦的睡眠吗？真的是与前人的聚首吗？啊，然而耶稣不是这么说的哈。OK， 好，所以耶稣对这样的问题却能够提出确切的答案，因为他对人的命运有确切的知识。当理性，就是苏格拉底所倡导的哈，当理性没有足够的证据下绝对的结论时，启示便提供了除此无法可以得到的答案。就是说，人对自然的认识，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要通过理性、逻辑来认识。可是理性和逻辑呢，对很多事情是没法认识的，比如说将来的事情，理性没法达到。将来的事情，你人是不可能知道的，死之后的事情也没有人知道。然而呢，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启示便提供了除此无法可以得到的答案。为什么耶稣是真理呢？他不仅知道过去，他不仅知道现在，他还知道理性所达不到的这个世界，也就是未来，他也知道。OK， 所以耶稣是人类的理性啊，什么大师，这个哲学家是无法超越的哈。不仅是这个苏格拉底哈，中国的孔子，中国有很多这个中国的历史，这个比这个谁啊，希腊的历史还长哈。啊，我们历史上也出过很多先贤哈，其中一个就是孔子。孔子22岁的时候开始做老师啊。哎，请问孔子的学问从哪里来的呢？苏格拉底学问从哪里来的呢？不晓得，我觉得是上帝给他们。一会儿我们再看这个哈。孔子哈，他说有一次学生问他说：“哎，说老师，你给我们讲讲死后的事情。”孔子有一句名言，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就是说生的事情我还都没有完全搞明白，我怎么能知道死后的事情呢？ I have no idea， 不晓得。确实没有人知道死后的事情啊。所以你看，我上次课我就讲说，我们拿耶稣和世上所有的宗教领袖和这个哲人先贤来比是没有可比性的，就是他们没法和耶稣比。但是我们为了这个电脑这个做个比较，我们就这么比较。你比较一下，你就看到上帝说他的旨意高于我们旨意，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天高于地一样，就是天和地之间的差别是人类无法逾越的鸿沟，是上帝的智慧和人的智慧中间有无法逾越的鸿沟。人再伟大、再聪明、再有智慧，都没有法达到上帝的境界，这是 impossible。 今天科学也一样，如果不是上帝启示，科学也不能今天一点点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对不对？人们有科技的发展和进步，让人类的社会、人类的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变啊。原来有100年前，如果有人说将来人这个不需要徒步这个行走，出门都可以坐车走，你就不能理解是车是什么东西哈。啊，现在我们开车觉得这很自然的事情嘛，可是人能够开车需要多少科学上的发现进步才能达到这一点呢？说将来有一天这个人都不要开车了，坐在车上车自己就可以走，对不对？所以科学的进步实在是给人类生活带来极大的变化。现在还有这个什么很有名的这个 topic 叫做 AI， 就是这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啊，这个能够做到人想象不到的一些事情啊。但是人和上帝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OK， 将来科学越发展，我们越看到人在上帝面前实在是太渺小了。OK， 你越对大自然的认识越多，你会发现创造大自然这位上帝真是太伟大了。好，看第三点啊，说耶稣的死更加高贵。苏格拉底死得有价值、有勇气，诚然值得赞扬。然而，耶稣的死却是为做众人的赎价，还清他们的罪债，担当他们应受的刑罚。他不单只是为他的朋友，也为他的敌人而死。这种爱的表现不是任何哲学家或者任何人可以望其项背的。 啊，死的再高贵的人也没有法和耶稣的死相比。耶稣说，我来就是要为所有人死的，我来是为付上他们的罪债来拯救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有这样的宣称，说我死是为了你死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么说哈。好，第四点，耶稣有更卓越的证据。如果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结论，理性的证明是不错的。苏格拉底宣称自己为神所差遣，却无法提出可以与基督的神迹复活相比拟的证据来支持他的宣称。就证据而言，耶稣更卓越地证明他信息的真实性得到神的印证。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宣称他是神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主，他如何证明他这个话呢？他用他的神迹奇事来证明，他让你看到说，我之所以这样宣称，因为我有这样的权柄。 OK， 比如说耶稣能够让死人复活，能够赦免人的罪。当耶稣赦免一个人罪的时候，有一个摊子这个在耶稣面前，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免了。这个法利赛人当时就心里得嘀咕说，嘿，这个人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呢？谁可以赦免人的罪呢？你怎么能说这种话？你太狂妄了，这是上帝做的事情，只有上帝能够赦免人的罪，你怎么可以说赦免人的罪呢？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是叫一个人起来行，叫一个瘸子起来行走容易呢，还是赦免一个人罪容易？然后呢，耶稣说对这个摊子说，你起来吧。哎，他就起来行走。耶稣干嘛做这件事情呢？耶稣做这件事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来告诉你，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有赦免人的权柄。我怎么证明我要赦免人的权柄呢？我赦免一个人罪，说，他说一杯，我赦免你的罪，你能看出来吗？你看不到。你如果证明我赦免他的罪，你看不到。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做到，你可以看到，就是让一个瘸子起来行走，你可以看到吧？说我用能够看到的事实来证明我有你看不到的事情的权柄。Right? 所以耶稣可以证明他所做的宣称是真实的。如果我说我是上帝的儿子，我能够让这个赦免人的罪，让死人复活，可是我又做不到的话，我不能让死人复活的话，人说他不是泡人吗？你根本做不到。那耶稣做到了。那这里说这个苏格拉底宣称自己是神为神所差遣，却无法提出可以与基督的神迹复活相比拟的证据来支持他的宣称。这个话呢，我觉得，就是说你要好好理解，不然会误解哈。他的意思就是说，苏格拉底不能够提出像耶稣一样有力的证据证明他是神所差遣过来的。那这个话我觉得也不完全对。比如说苏格拉底的智慧从哪里来的？上帝那里来的。谁给他的智慧？上帝给他智慧。为什么我没有这个智慧？上帝没给我。所以呢，你如果说苏格拉底说我是受上帝差遣来教导人们真理的，这话其实也对，尽管不完全对，但是也不错。比如说中国人类历史上有许多特别有智慧的人，无论是哲学界、艺术界、科学界，这些人我看都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特别的财富。假如说没有牛顿发现这个万有引力定论，假如说没有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假如说没有历史历代的科学家，比如说这个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表，巴斯德发现细菌，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发明创造，这个我们现在会生活在什么时代里面呢？今天的社会会完全不同。那为什么上帝会赐某些人特殊的这个智慧来，好像促进人类的这个文明在往前发展？这是有上帝的美意，尽管他们不了完全了解上帝所有的真理。所以为什么我们耶稣要来到世上，让我们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谁，这是什么？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不用告诉你什么什么是真理，他说我就是真理，他说我就是道路，跟着我就到上帝那里去了。你不需要什么一天天打坐啊，一天这个吃斋多少次，不需要，跟着我走就行了。有人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怎么做什么才能够得神的进神的国呢？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就可以到神的国里去。所以耶稣来，你看他所做的事情，你看他的宣称，你看他的为人，和世上所有人都不一样。因为所有的人都不是上帝派来拯救人类的，世上上帝派来拯救人类的只有一个，就是耶稣。所以他的言行、他的一生、他的宣称、他的教导，就是 dramatically different， 就是不一样。所以 无论苏格拉底多么伟大，孔子多么伟大，老子多么伟大，他们只是我觉得哈，就是人类上历史上的一些智者啊，无论是哲学上、科学上、艺术上，任何人啊，都好像中国有话叫管中窥豹，就是一个豹子啊，你来看这个豹子，用那个小桶来看，哎，我只看了一点啊，它身上有花点，就是对上帝的创造的真理的认识一点点。OK， 所以呢，上帝让不同的人对他的创造有不同的认识，然后让人类的社会不断的进步，让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是越来越多。OK， 一个真正有理性的人，越了解上帝的创造，就越对上帝的伟大发出赞叹。好，最后呢，有个表哈，这个表不是我们讲义上，是我在我买了一本书哈，就是这个作者写的书，一个 updated version， updated version 有很多新的内容，那就有这么一段一个表，哎，我觉得挺好的哈，我这个摘录下来哈，你看哈，他对这个他用这个表格呢，把苏格拉底的智慧和耶稣的启示做一个比较，一个叫做智慧，一个叫做启示，啊，姑且这么叫，因为耶稣也是这个真理哈，那他之所以把这个这么划分，是因为他想把人类的智慧和上帝的启示做一个比较哈，你看第一点，说这个苏格拉底这个智慧哈，是英文叫做 backward recollection， 那这个中文是我给翻译出来的哈，啊，你看他说 backward recollection， 什么叫 backward recollection 呢？我们现在看看耶稣的启示，说是 forward expectation， 就是一个是向后看，一个向前看。What's the difference？ 对人来说，人类的所谓智慧。对自然界的理解认识，对人生的理解和认识，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从以什么做基础来对人生对自己有个认识呢？是因为对历史的研究才发现啊，原来人类世界上人类的这个行为是怎么样，是从历史为根据，就是向后看，人只能向后看，因为人看不到未来，然而上帝的启示呢是向前看的，耶稣不仅知道过去，他还知道将来，在我们这本圣经啊，有三分之二都是讲到未来的事情，当时没有发生的事情他就告诉你了，说为什么说这是神的话，这不是人的话，因为人不知道将来是什么事情，可是上帝却知道，这本书的三分之二都是讲到未来的事情，所以真理耶稣的启示是向前看，耶稣常常讲到未来的时候会怎么样哈，一会儿我们看几处经文。好，第二点说 arouse truth within，就是从里边得到真理，就是他只能看到根据这个人自己对生命的感应，然后得到真理。比如说，中国有很多这个为人处事的这个至理名言的哈，他说见人要说三分话啊，不要一下把心都掏给人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历史告诉我们，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我见了一个生人，我就把心全给掏给他的时候呢，我常常会很失望。这就叫做这个由内而得，就是你因为自己的生命经历而得到的所谓智慧啊。可是启示是怎么来的呢？说 give truth from without， 就是来自外部，真理是从上帝那里来的。 OK， 比如说耶利米书有句话说，人心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个话就是真理。我跟你讲，我信主25年了啊，越来越对这个神的话有更深的体会。这句话我常常会想到，哎，有的时候人会做很多非常恶的事情，一个挺好的人，你比如说我们看历史上的人物，不要说历史，今天就是很多名人，什么各个行业都有名人哈，我不说名字了，你觉得这个人还真了不起，真有智慧，还有成就，还突然间有一天发现还有他有一堆肮脏的事情，你就说这么好一个人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不得不告诉你，你不得不承认耶利米说的话是真理。他说人心坏到极处，英文说 The heart is deceitful beyond cure， 就是说人心坏到没有法，就是人这个人心坏到这种程度已经没有法医治，就坏透了。这个话是人之初性本善吗？可是事实上你看，人心每个人心中都有恶，如果有条件成熟才会做很恶的事，这就是人心坏到了极处。OK， 所以这些真理是，如果按照经验来看，你说，比如说我们教会，假如我只生活在这个教会里边， 我就发现得了什么结论呢？我的结论就会是，教会的弟兄姊妹虽然不完全，可大部分都是很友善、很善良。来，那圣经告诉我们，人心坏到极处，就是没有，就是beyond cure， 就是人坏的这种程度已经没有，就是不可救药。如果我根据我的这个经验，我能得出这样结论吗？可能不容易，对不对？所以呢，人对自己生命的感悟都是有限的。可是上帝告诉我们，人的本性是他，因为他知道人的一切，所以他告诉我们哈。第三点说 ，truth is imminent， 啊，说真理是内在的。啊，这个耶稣的启示是 truth is transcendent， 就是真理是超越的。什么意思呢？这个真理是内在的意思就是说，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出于对自身的了解所得出的结论。刚才说，看从历史得到经验哈，从生命的感悟得到经验，然后从对自身的了解得到感悟。那真理呢？耶稣告诉我们，真理是超越的，是真理是可以改变生命。哎，如果真理只是对自身的了解，不能改变生命的话，那个真理用处就不大了哈。好，再往下看哈。说 truth is rational， 真理是理性，真理是理性，这是显然是苏格拉底的结论，他认为一切都可以用理性来解释。那头些日子我讲到，就特别讲到过理性的有限，对不对？人对自然界的认识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用理性 right， 用 logic， 可是人的理性却是很有限。那这里说真理是似非而是 paradox 什么意思啊？就是似非而是，就是看起来有矛盾，互相矛盾，但确实是真理，这叫做是非而是。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真理啊，所以说它是啊，不是说所有的真理都是似非而是，很多事哈。谁能举个例子吗？似非而是的真理，圣经上的 paradox， 谁能举个例子？不能。圣经有很多这种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常常 debate 说，这个人得救到底是上帝预定的呢，还是人自己选择的呢？这个真理就是个 paradox， 就是个是非而是的，就是看起来是两个东西是矛盾的。比如说，圣经一方面告诉我们说，人一个人能够得救，比如说 Sarah 今天是基督徒，有一天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会到天上和与主同在。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上帝已经拣选了他，上帝的创世之初就拣选了他。同时圣经又告诉我们说，每个人这个得救与否在于自己的选择，你或者接受上帝的救恩，或者你不接受，这两个事情是矛盾的，对不对？我讲到时候讲过这个事情哈。比如说今天中午我们去出去吃饭，哎，这个一杯问我说，这个你今天想吃什么？我说我吃牛肉面。 OK， 那么这里就有问题了，我如果选择牛肉面，比如说今天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牛肉面，一个是排骨面，那我选择牛肉面的话，我就不能选择排骨面。那如果上帝一天已经预先预定了我要吃排骨面的话，那就是说我不能选择牛肉面。说我的选择和上帝的预定是不是矛盾呢？事实上看起来是矛盾的，我可以随便选择，我有自由选择的意识，我可以选择排骨，我也可以选择牛肉。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呢，你无论选择什么，上帝早就预定好了，这个事儿听起来就是矛盾。但事实上呢，这就叫做 paradox， 在我们是矛盾的。为什么矛盾呢？因为它通不过我们的理性。刚才苏格拉底讲说，这个对真理的认识，真理是理性，而一定要通过理性这个关，如果不符合逻辑的话，就不是真理。然而圣经上有很多真理是看起来是不合逻辑，然而却是真理啊。我讲到时候讲过，你们都忘了哈。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圣经当中说这个人的选择和上帝的预定，约瑟被卖，约瑟被哥哥们因为嫉妒卖到了埃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哥哥们出于嫉妒做的坏事，对不对？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吗？上帝不会让他哥哥去卖约瑟，对不对？然而呢，到最后当约瑟在当了宰相的时候，哥哥来到他面前跟他说对不起的时候，这个约瑟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原来呢虽然是恶意，但是呢上帝却是好意，上帝借着你们的手把我带到了埃及，让我成为宰相，能够今天把你们救了。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早就是上帝安排好的，可是上帝怎么实现的这个计划呢？ 是借着人的罪恶、人的自由的选择来实现。请问这两个事情矛盾吗？矛盾的，你单独看的话是矛盾的。他们哥哥的选择 OK 是完全是他们的选择，可是上帝的预定呢，就好像是能够 override 他们的这个选择，然后上帝预定也恰好就是他们所做的事情的结果。怎么解释？没有法解释 OK 理性上是说不通的。然而上也不要忘记，上帝是高于理性的，就是说真理是 paradoxical， 就是说有的时候上帝的真理不见得要完全符合人的理性。这只说明跟我对我来说就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是超越理性。你如果相信上帝创造了人，上帝创造了人的理性，那上帝要超越理性很容易的事情。上帝创造了自然规律 OK， 现在这个门关上了，窗户关上了，突然有一天有个人进来了，不知道怎么就进来了，你说这不可能，违背理性。然而耶稣就做了这种事情了。他们门徒们在聚会的时候门窗都关，突然耶稣进来了，哎，请问这怎么回事啊？上帝创造的规律，这个规律你从窗户过进来，你窗户就破了。哎，耶稣就，你说他是违背了这个规律吗？其实我觉得不是违背的规律，因为上帝创造了这些规律，他可以 override 这个规律 right？ 比如说我们今天有 computer， 你写程序哈，这个我如果是这个一个 hacker 的话，我能够越过你所写的程序，然后进到你的程序里边来做事情。我并没有破坏你的程序，我是超越了你的程序进去了。上帝可以做这种事情，对不对？不讲太多了哈，意思就是说，这个他说真理是理性的，然而圣经告诉上帝告诉我们，这个真理有的时候是可以是超越理性的。最后说真理来自智者，他是说到底是教导智慧的哈。他说真理从智者那来的哈。那我们中国人说很多这个孔孟之道这些啊，这个为人之道是从他们那里来的哈，好像智慧从智者那来的。然而耶稣告诉我们说真理是来自于上帝，来自耶稣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耶稣说他就是智慧的源头，所以真正的智慧在上帝那里 OK。其实你仔细看哈，这个信仰久了之后，你看从上帝的角度看很多事情，就能解释通很多事情。比如说哈，我常常讲的这个事情，我原来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疑惑，就是说为什么信上帝的国家都是差不多都是进步、文明、平等，这个民主的国家，反而是信其他宗教，任何宗教，包括共产主义，都是一直是独裁、愚昧、落后的地方，没有办法解释。这就告诉我们，这个当你认识上帝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这样。 OK， 好，这个题目就到这儿了哈。我们来看第十一课，十一课是关于圣经的问题。热起来，关于圣经的问题哈。这个问题呢内容很多，如果你看讲义的话，哎呦，这个内容非常多，我只能精简一部分呢，不然的话我们没有把这个讲的所有的内容哈。那加上我的智慧有限，认识也有限，只能这个将就了哈。好，第一点讲的圣经是如何写成的。这个题目其实我们平时接触的不是太多哈，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那么如果你要 challenge 这个 claim 的话，你就要研究说，那到底圣经为什么是神的话？那为什么不就是这66本书？为什么不67本书？为什么不78本书？凭什么这66本书就是神的话呢？有什么根据吗？哎，我们看看啊。第一说，圣经是如何写成的？啊，说圣经写成的过程，写成圣经的过程啊，叫做默示，啊，英文叫做 inspiration。大家都懂 inspiration 这个词哈，但是呢这个词呢是出于提摩太后书第3:16，提摩太后书，这是保罗说的话，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是 inspire 啊，按照字义就是神所呼出的，上帝经过上帝呼吸出来啊，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么这个默示这是怎么样进行的？上帝如何默示人写圣经呢？说这是个奥秘哈，但我们可以知道，那是借着 多打个字哈，借着作为神代言人的先知而进行的。啊，就是说神借着他的代言人，就是他的先知写成的哈。那么这个讲义你看哈，偶尔会有错字哈，这个讲义的中文翻译错别字特别的多，所以呢，几乎很多地方都是我重写哈，不然的话根本你都读不懂，怎么会他讲什么东西哈，所以偶尔会落了几个字哈，对不起。好，我们往下看，说我们同时知道他们并非只是秘书，就是写书写圣经的人呢，不单单只是秘书啊。有人以为先知写圣经书卷时，只不过好像秘书听写记下神的口授，就是神说什么他写什么。但是这种秘书理论固然可以保证收到神的信息，但却无法解释圣经中个人化的因素啊，比如不同的风格、个人的有关经历、使用不同的词语等等。所以呢，有人说这个圣经的末世呢，是这个写书人只是像秘书一样听上帝说什么他写，这个说法是没有道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圣经的所有的 style 都是应该上帝的 style，OK？ 可是圣经每一本书呢都有个人的痕迹，对不对？你说保罗写信书信，你一看就知道保罗写信。那保罗一开始写信都有他特色的，比如说他首先就说我是谁。啊，我是保罗，这个上帝派我来传福音的，我是基督的门徒，这写得很清楚 ，OK？ 这个你要看雅各写这个书信，又不同的风格，对不对？马太福音又不一样的风格，所以每个人写的这个书信都是有自己的风格。所以如果你说人只是做秘书来记下上帝的口述，这个说法一定是有问题，因为他没有带任何个人的痕迹，他只是上帝说的写下来而已。可是圣经却不是这样，圣经是每本书都带着个人的痕迹，另一种理论呢，说作者啊，另一种理论把作者当成神启示的观察员，就是他看到了上帝的启示啊，然后呢，事后记录下所经历的那些字句，那些字可能不是神所默示，就是他写的字啊，不是神所默示的，但所记录的概念却是神所给的啊。然而，这种记录理论呢？忽略了末世中神的参与，只是强调人的参与啊，其中也包括人的错误。这个理论将神从写作的过程中剔除，并未将圣经所说有关启示的意义当真，暗示圣经并非逐字逐句来自于神啊。所以这种观点也是不对的，就是说他们认为是上帝启示的一件事情，然后人根据用自己的语言给写下来，这个说法也是不对啊。那第三种就是唯一正确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应当是神人两方面结合，这便是先知理论。第一个是秘书理论，第二个是这个观察员理论，第三个是先知理论。说先知人在这个过程中哈，神给予人给予启示，人接受启示，人积极投身于写作中，神从头到尾监督，因此写出来的信息100%来自神，但作者的人性或者个性也融入其中，神人协力完成同一书卷，并且每一个字。这就是为什么只有这66本书能够 qualify to be Bible， 不是说所有其他的书信都可以 qualify， 就是你要保证你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上帝所默示。一会儿举几个例子哈。好，综上所述，神的话乃由属神的人写成，啊，就是先知哈，属神的人写成。末世不仅止于概念，同时也在于表达那些概念的每一个字句。作者并非仅是秘书，而是积极的代理人，在所记载的信息中表达了他们的经历、思想以及情绪。经文并非仅是有关启示的记录，它本身就是启示。是以书写形式呈现的神的信息啊，这个希伯来书和彼得后书都讲了哈。好，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中人的因素啊，为什么说这个圣经不单单是啊好像一个秘书写下来的哈，它包括人自己的特性啊。你看圣经是由不同的语言写成的啊，有希腊文有希伯来文啊，呈现当时代的语言形态。这个圣经写出来的，这个最晚的圣经写出来已经2000多年了，对不对？在主后那个时候2000多年写出来的，所以在 在这之前旧约的时间更久远，甚至于 是由啊，他说35位作者写成的。我们常常说40位作者啊，他这里说35位作者啊，我没有仔细考察为什么他这么说哈，他也没有说到底是哪35位作者哈。圣经反映不同的文法用语，圣经展示作者不同的文学风格啊，这个很容易看出来哈。你比如说箴言，箴言书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文学风格啊。您再看这个诗篇啊，又是一种文学风格。诗篇你常常在这个大卫所写的诗篇当中就夹着了很多预言，就说着比如说这个还有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就讲到这个上帝对这个借着以赛亚对以色列人说的话哈，责备以色列人怎么背信弃义，然后突然之间就在某处就讲到了预言，比如说53章就突然讲到了将来有一个受膏者，他要被这个宰杀哈，然后他会像一个羊被牵到剪毛之地默默无声啊，然后他的死之后让众人得他的医，这个受鞭伤让众人得医治，哎，这些东西突然之间就上帝的启示就来讲到未来的事情啊。那还有圣经显示个人的趣味，那我们就不仔细看了哈。圣经利用人可能有误的记忆，比如说彼得说讲到为人受洗，彼得说我没有给多少人受洗，我只是给谁受洗，剩下还给谁受洗我就不记得了。哎，甚至包括人记忆不清的事情都写在圣经里面来哈。啊，说圣经结合不同的文化，圣经从人的观察角度说话，好像拟人的方法哈。圣经反映作者不同的角度，比如四福音的差别啊，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还有圣经站在人的角度谈论神，用拟人的说法。OK， 好，我们来看一看，刚才回头看看，刚才说是个。这个上帝如何，这个上帝所漠视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呢？他说这是个奥秘，但是他用了3种理论，一种是秘书理论，一种是观察员的理论，一种是这个先知的理论。他说神人一同这个完成这个写作，连每个字都是神所漠视。哎，这个你说这有什么证据吗？你凭什么这么宣称说圣经的每个字都是上帝所漠视的？每个字都上帝漠视吗？这不是有点悬呢。OK， 说我这个今天突然这个有灵感哈，我写了一篇这个比如说马太福音的这个解释，然后我说这是神所漠视。哎，这个 claim 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啊。他说神所漠视意味着我所写的每一个字都经过圣灵的 editing 了，我写过之后圣灵都给我 edit 过，这个不是一般可以做到的哈。哎，那你说那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这么证明吗？其实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啊，我今天不讲太多哈。有人专门研究过这方面的东西啊。那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这个一个这个就是圣经里面隐藏的奥秘，就是在启示录不是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哈。创世纪里面讲到诺亚，讲到这个亚当他的子子孙孙知道诺亚哈。那从亚当到他的这个儿子到这个赛特，然后到这个你老伊纳的，然后就是到诺亚，这些人的名字在希伯人的这个语言当中，每个人的名字都是有意义的。比如说亚当就是人的意思，或者是红土啊，人的意思。诺亚呢，大家都知道是 comfort， 对不对？是安慰。那么这些人的名字，如果你把这些人的名字的意义连起来，就是一个上帝的启示。就是上帝救赎计划的启示，大家还记得吗？啊，这个我简单说哈，从亚当到诺亚的意义排出来什么意思呢？英文说 Men are appointed sorrow, the blessed God shall come down teaching that his death shall bring the despairing comfort。 哎，在人的名字当中记录了隐藏了上帝救人的道理，说有一天呢，说人呢是就是啊 appointed the soul， 就是没有期望。OK， 说将来有一天上帝会亲临人间，教导我们说他的死，上帝自己的死，他的死会给绝望的带来安慰。你说这个东西会是巧合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圣经每个字都是人写下来的，但是呢，却是上帝所特意安排的。Amazing 啊，这个在这个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40年，对不对？ 常常今天看在这里，明天走了，然后又看在那里。有一次你看哈，你讲我记不住经文在哪里哈。有一次讲到他们在 camping 的时候呢，这个犹大各个支派呀按照队形来排列，这个队形呢说这个犹大支派多少人，便雅悯多少多少人，这个伊萨卡多少多少人，然后排在这个 tent 的上，这个北边和东边西边南边。你说这个圣经记录这个有秘密，他看在哪里多少人有什么 big deal？就是圣经神奇的地方，他说你把这个人数如果按一个小点，每一个人一个小点点起来哈，这个然后你从天上往下照个照片，这个照片是什么呢？是个十字架。 Can you believe that？ 哪个支派多少人，哪个支派多少人在什么位置排下来，正好是个十字架。所以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不是随便乱说的哈。 OK， 好，放下来说，圣经可能出错吗？圣经能不能出错呀？圣经到底有多么可靠？这一直是本世纪热门论题之一。圣经究竟是无谬啊？无谬呢，这个英文有两个词，一个 inerrant 就是没有错误，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啊。说这不仅只是信仰和生活方面的可靠的指南啊，这个可靠，说人们对圣经的评论是一个是 inerrant， 一个是 infallible， 就是一个是无误，一个是可靠。圣经既是无误的，也是可信靠的。inerrant 就是无误的意思，这个可靠就是 infallible， 就是 infallible 就是它是可靠，你用圣经的原则指导生活，你不会错。如果有一次错的话，就说明圣经是不可靠的。圣经每一话每一句话都是可靠，这个是太难了，每一句话都是可靠，这能做到吗？我知道毛主席做不到。毛主席写的这个，我们小时候看毛泽东选集啊，五卷，这么厚，这么厚一本，五本。 OK， 毛主席说了很多话，是都是可靠的吗？现在看没有可靠的，全是错的，全是骗人的。所以共产主义者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什么什么什么人类的这个优秀什么什么，哪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没有一个都脱离低级趣味，包括他自己。OK， 所以说不可靠，骗人的嘛。几点了？到点了吗？哦，没到。继续啊。OK， 说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又是可靠，这是了不得的。你把圣经任何一句话拿出来，它必须是没有错误，它必须是可靠。请问圣经说的话都是可靠的吗？比如说保罗说爱是什么，他给爱下定义，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不用往下念这点的话，对不对？你在什么时候可以证明这话错了吗？任何时候这话都是对的。 OK， 都是对的，这个了不得的。好，我们往下看哈，说有一个教派叫新福音派。新福音派哈，就是走了样的福音派。新福音派那个可靠论主张，他们说啊，说圣经的目的是要使人得救，对不对？这个提摩太后书讲的哈，至于所触及任何其他方面的内容，比如说植物学啊、宇宙论啊、科学啊，这些东西啊、历史啊，对这主要目的而言都不重要，因此这些方面的经文可能不一定正确。他们强调作者并非用错误的言论故意来欺骗我们，可能是他们所知有限，或者他们为了当时代的人能接受救恩的重点而有所变通，采取当时流行的观点。这观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圣经呢可能有很多错误，圣经呢，所谓圣经的这个 infallible 就是可靠论，意思说圣经的主张它的原则是错是对的，但是很多细节你就不要纠那么细了。比如说关于哲学方面的事情、跟科学方面的事情、植物学方面的这些地理方面的事情，圣经有很多错误，你不能够依靠它。哎，请问圣经真是这样吗？假如说圣经我们说是神所默示的话，那你就意味着上帝在这方面都错了，那我们何必要信这样上帝呢？ right， 我信 team 好了， team 什么都能干，对不对？可是他会犯很多错误，上帝也是原则都是对的，可是很多细节都错的。这个观点啊，是吧？新福音派认为圣经将真理诉诸于作者的动机或者目的， 而非作者实际说的话。使徒们并非故意要在科学或历史方面的事情上误导我们，他们绝对无此动机，所以他们就算按正常标准而言说错了也不打紧。这是给圣经找这个圣经的错误找借口哈。我们一会儿看看有没有必要哈。说耶稣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一点点的信心可以有极大的作为，因此如果他误称芥菜种为最小的种子，这也不打紧，因为他那不是他的目的。就是说有人说耶稣说最小的种子是芥菜种，可是后来发现最小的种子并不是芥菜种，是兰花的种子，比芥菜种还小。你看耶稣说错了吗？哎，真是这样吗？耶稣真说错了吗？他说了，耶稣确实说这个 garden plant 里面最小的是芥菜种，当然事实上不是啊。其实你仔细研究圣经当中哈，我记得有个牧师讲，每当你看到圣经当中有错误的地方，或者至少你认为是错误的地方，正好是上帝要跟你说话的地方。你仔细研究一下，圣经保证没错。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没错吗？回家自己研究哈。好，往下看。其次，哎，到网上搜一搜就有了嘛。其次，人类语言并不足够切实表达有关神的真理，因它是有限的。说人类的语言是有限的哈。说今世的无法真实的表达一位有限的神，说语言的有限性没有法这个完整的表现神哈。因此，因为神人之间有着天壤之别，这个话有一定道理啊。因此，只要我们用语言表达，错误便在所难免。如果神要在我们读圣经时启示他自己，他必定是借着我们读圣经时的经历来进行，而非在圣经的字句中启示。但他可以绕过圣经的字句，以一种超越语言的个人方式与我们相遇。这些话呢，有一部分是对的，人的语言是有限的，对不对？没有法完全的表达上帝的无限的上帝，这是对的哈。但是他说圣经当中的语言呢，不是神所这个啊，不是神所拣选的语言呢，这个就是说不能够通过字句来真正认识上帝，这个话是有问题。最后，信心与理性是相对的，你看到没有？他又把理性提出来了哈。所以后这个新福音派说信心与理性是相对的，理性无法判断信仰上为真实的事，信心不受理性的控制，也无法用理性来证实。理性是判断今世真理的方法，信心则是判断来世真理的方法，前者在后者的世界中无用武之地。因此科学在有关科学的事上是正确的，而圣经则在有关属灵的事上是正确的。意思说圣经当中有很多在科学上是错误的东西，他说你不能用这个科学的标准来要求圣经。这种观点就事实上认为圣经不是神所默示，圣经只不过是人所写的，传达了上帝的信息。至于说很多具体的关于科学上的事情，你就不要那么较真了。 OK， 新福音派往下看，新福音派指出圣经并非要用来做科学课本，这是没有错的，他们看到人语言的有限，这也是正确的。然而如果采取他们的立场，结果将不堪设想。这个立场的结果是什么呢？我觉得对我有用的，我觉得应该接受的，我就接受；我觉得对我不好的，我就不接受，因为这不是神的话，这是人所写的。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它的结果 consequence。为什么今天有人读圣经能够读出来上帝喜悦同性恋？我怎么就读不出来呢？因为他说这个部分是我所不喜欢的，我就给拿去。OK。所以圣经到底是不是神的话，这个非常之重要。假如它是神的话，就是我不愿意听我也得听，对不对？它如果不是神的话，那我可以选择性的听或者不听，不是这样吗？所以有人说这个，有的牧师讲说有的神学院不能读的，这个没读神学院的时候还对上帝有点信心，读了神学院之后所有信心都没了。他说因为神学院老师啊拿个剪刀，圣经当中他不喜欢的就是剪掉，他不喜欢他就剪掉，最后剪掉的是你的信仰，剩下的只是知识而已啊。这不是我这个对这个神学院的批评，是有人这么认为哈。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人就这个叫新福音派啊，现在的许多人哈，就是啊，怎么说呢啊，我在这不想多说原因是什么哈，反正就有这么一帮人， 会曲解神的意思，会这个否认圣经的权威，然后呢像这种观点啊，听起来也是有一定道理，比如说人的语言的有限呢、说圣经不是一个科学教科书，这都对，但是如果你否认圣经是上帝的话的话，那结果是不堪设想的啊。我们往下看，耶稣的言行似乎与他们许多的宣称相抵触。耶稣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耶稣期盼他在具体可以验证的事上的正确性可以用来证明有关属灵难以验证的事上，他所说的都是真的。这就是刚才我讲的例子哈，耶稣对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说，你起来吧，你的罪得赦免。耶稣既赦免了他的罪，又医好了他的瘸腿。为什么呢？就是他想让人们用能说能看到的证明来证明他的宣称，说这个人罪得赦了，这个是真的。这话就这个意思啊。耶稣对众人说，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免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了。为了让人知道他所说的有关信仰和无法证实的境界的事是真实的，耶稣借着一个绝对可证实的，就是身体的医治，来证明他再次说明神所说有关今世的事可以显示他所说有关来世的事是真实的。搞明白了吗？就这个意思哈。说耶稣的复活又当如何看待呢？那是神话还是历史上的事实呢？如果是神话的话，神话中文说是神话，不是我们今天说是神的话的意思，就是说是 fairy tale 啊，就是这个传瞎话的意思哈。是否表示在可验证的真实，写错了哈，不是其实，真实世界中并没有发生。如果是历史事实，是否表示它没有更高的属灵的意义呢？就耶稣提出用以证实他是神的证据而言，事实和意义这两种二分法根本是站立不住的。这个有点拗口哈，啥意思呢？就是说你的宣称和你的这个实际的证据要相吻合，不能够脱节。好，再往下看。同时耶稣似乎有让人烦恼的习惯，高等批判学者认为错误的那些经文却往往是耶稣所确认的。你看到没有，很多人否定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可是耶稣却往往和他们这个说的相反啊。比如说他对创世纪，对创世，这上帝对与万有是上帝所创造的，亚当和夏娃，诺亚和洪水，索多玛和俄摩拉，约拿和大鱼等等，耶稣都给予确认。耶稣特别提到了约拿的故事，有人就说这个故事根本就是瞎编的，你什么时候看一条大鱼把人吞进去 待了3天然后又吐出来了，有吗？没有。可是耶稣说是有啊。哎，这个东西那是什么鱼呢？有人说这是什么鱼，哪有这么大的鱼呢？人怎么能在鱼腹里生活3天了，没有氧气早死了啊。有人说笑话，说这个鱼是什么鱼呢？这个鱼是 tuna。 为什么 tuna 呢？就OK， 这说索多玛俄摩拉被上帝从天上降火烧掉了，这个事怎么可能呢？哎，耶稣却说有啊，洪水，这就是耶稣所确认的事情，却正好是人们反对圣经的这例子啊。他甚至说写律法的是摩西啊，而非高等批判学说是以斯拉或者一群文士写的啊。耶稣说律法是摩西写的，是以赛亚写以赛亚书，以赛亚全书啊。批评学者说以赛亚书的后半卷是好几个世纪之后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大家讲过哈，以赛亚书其中有个53章就描写到耶稣受难时候的情景。有人说这一篇啊53章根本就不可能是耶稣生前700年写的，不可能，他怎么会知道耶稣受难时候的情景呢？哎，后来这个死海古卷发现的时候，发现哎呦，这确实是以赛亚写的，是在耶稣这个遇难之前700年就写好了。 OK， 所以批判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后来都证明他们都错了，说这些经文显示耶稣将旧约经文的历史真实性与他自己属灵信息的真实性综合结合为一体，就是在耶稣看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大部分福音派学者 刚才是新福音派，现在是福音派哈。学者认为圣经的教导在属灵、科学、历史方面都是真理啊，不仅是属灵上，甚至在科学、历史上都是真理。检验一下证据，将发现圣经在历史和科学方面都是极度可靠的。批评者反而被证实是一错再错。更重要的是，如果圣经是神的话，神只能说真理，则我们无法避免圣经无误这个结论，对不对？我们说上帝是不能犯错误，他如果能犯错误，他就不是上帝。上次我们讲到说这个泛神论认为说人经过自己修炼就可以变成上帝，我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你能够经过修炼就变成上帝，那个上帝就不是上帝了，对不对？所以末世也保证无误，我们只要留意经文中常将神所说的当成圣经所说的便可以看，就是说圣经当中常有把圣经所说的话就是当作神所说的话，比如耶稣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这句话是耶稣说这话是神说的，但你仔细查看创世纪就发现显示那是摩西说的话，这是摩西说，这是上帝说的，耶稣说这就是上帝说的。Okay, 意思说是耶稣把圣经的话就当成上帝的话，对不对？显示那是摩西话。同样保罗引用神所说的一句话却归诸是圣经说的，当圣经说话时那是神在说话，而神是不能说谎。 OK 好，大家看，这并不表示我们理解圣经的方式或者是方法是完全正确的，而圣经的无误不代表不意味着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是完全无误的，我们的理解会有错误啊，只是说当我们正确的理解圣经时，圣经是真实的。这也并不是表示经文中每字每句都应按照字面来解释，圣经中几乎每一页都使用了比喻，但使用比喻来表达真理与使用神话来说故事是完全两码子事。此外无误论并不表示圣经中所记载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啊，有人challenge就说哎，圣经是神的话为什么记录很多错的事情呢？不是错的事情，是不好的事情哈，而是说圣经所肯定为对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啊。比如说说该隐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意思说他不是啊。上帝问说你的兄弟在哪里，他说 Am I my brother's keeper， 就难道他上哪去好我要管的吗？ OK、圣经照他所说的记载但并未认可他的态度啊，这句话毕竟是出自一个刚刚杀了他兄弟的人的话。经文记下是要教导我们对其他人的好歹都要负责任，所以圣经的无误 OK 这个结论是怎么下的呢？是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如果你相信神所默示的，那神所默示的一定不会错，神所默示如果错了就证明上帝错了，上帝不会错所以圣经也不会错。 OK 是这个 logic， 是这个 logic 哈。啊，没有多少时间了，那我们就讲到这儿吧。 OK 牧师有话说。